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何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多次被非法劳教，邹立明在大连监狱被迫害致死；湖南王刚一家三口被非法秘密开庭；四川69岁徐志琼被警察折断右手，重料折磨；湖南律师被网判入狱多时，家属刚收到逮捕通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盘锦市法轮功学员邹立明先生2015年遭绑架后，被盘锦市双台子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6个月。2019年9月，邹立明再被截入锦州市南山监狱，后转入大连监狱。2020年2月7号，邹立明突然生命垂危，于当年3月8号含冤离世，时年66岁。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邹立明曾多次被非法劳教。2003年5月，邹立明被盘锦市国保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在盘锦市教养院，邹立明被迫害的身体出现严重病状，后被保外就医。2006年到2010年间，邹立明三次被送往本溪教养院迫害，其中一次为凑人数，盘锦市公安局及国保人员偷拍邹立明的照片，用制图软件把他的照片附在另一张墙上写有法轮大法好的照片的上面，伪造所谓的证据，把邹立明关入本溪教养院非法劳教两年。2016年9月，邹立明被盘锦市双台子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6个月，勒索罚金4000元。因邹立明多年来一直被中共迫害，导致身体出现病状，几次被送看守所都因体检不合格而被拒收。2019年10月份，邹立明再次被绑架入盘锦市看守所，后来邹立明又被劫持到大连监狱迫害。2020年2月7号，邹立明的家人突然接到大连监狱的电话，说邹立明重度昏迷病危，在大连第三人民医院 ICU 抢救。家人赶到医院后，看到在 ICU 门口十几个警察轮班看守，不让家人见。后来家人再三请求，警察只让一个人进去。那时邹立明带着呼吸机，双眼球不动，人已奄奄一息。2020年3月8号凌晨，邹立明含冤离世。监狱不给家属看病历和报告，只把骨灰让家人带回家中埋葬。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宁乡市62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刚先生和他为修炼法轮功的儿子王卓，于2021年4月14号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被非法秘密开庭。王刚的妻子杨俊英4月15号被非法秘密开庭，目前没有被宣判。2020年7月，湖南省湘乡市公安局20-30人闯进法轮功学员王刚家，将王刚和他的妻子杨俊英及未修炼法轮功的儿子王卓三人一同绑架至湘乡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同时，他们对王刚家中和经商的整个三层楼进行抄家，非法抄走打印机多台、电脑几台、现金几万元，其中包括王卓照相用的电脑。王卓因对父亲做的事情不知情，于7月25号下午被释放。2021年1月13号，王卓再次被非法关进湘乡市看守所。现在王卓体弱娇小的妻子带着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孤苦度日。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9号，四川省彭州市69岁的法轮功学员徐志琼女士刚走出家门不远，就被蒙阳镇派出所、三界镇派出所和610人员共9人强行拦住劫持回家，并非法抄家。随后警察将徐志琼劫持到蒙阳镇派出所，警察采用暴力绑架，致使徐志琼右手被弄成骨折。警察将他靠在铁椅子上非法审讯。第二天3月10号，蒙阳镇派出所警察把徐志琼劫持到彭州市人民医院做了核酸试验体检抽血， 后徐志琼被派出所的王伟、泽勇、肖燕三人劫持到成都市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徐志琼被强制戴时间重的脚镣和手铐，每天做10个小时的铺板硬座，导致他的臀部都做烂了。4月9号，徐志琼回到家中。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16号，长沙律师孟凯的母亲在门上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有一封挂号信，请到指定的邮局去取。随后，七八十岁的父母赶到指定的邮局，打开一看，是一份盖着长沙车站邮章的信封。寄信人署名雨花局公安分局，里面是一张浏阳市公安局出具的非法逮捕通知书，而通知书的落款处的日期是2020年12月5号。孟凯已经被非法关押构陷了5个月，网判入狱多时后才补开了一张所谓逮捕证。执法者显然不是按照法律程序来办案，而是按照个人意愿随意的改动法律程序。3月底，家人获悉孟凯已被秘密送往长沙监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国会议员表示我们会铭记425；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报告称中共仍在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加拿大国会议员肯特先生在近日发出的视频中再次重申他对法轮功学员信仰自由的支持。作为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之一，肯特表示，我们还记得1999年4月25号发生的事件，当时有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请愿，呼吁在中国自由实践自己的信仰，随之而来的是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恐怖、酷刑和谋杀。今年的4月25号，我们会铭记这些。我梦想终有一天，人权倡导者不再被视为中国的国家敌人，政治犯不再被活摘器官。终有一天，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可以大声说出真、善、忍。国会法轮功之友的另一位联合主席斯格若议员在声明中赞扬法轮功修炼者坚定不移地对真、善、忍、普世原则的维护。他说，在425到来之际，我声援加拿大的法轮功修炼者，这一天标志着法轮功学员对行使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秉承的基本人权的和平呼吁。斯格若在声明中说，在加拿大，法轮功修炼者有权利在和平安全的环境中实践他们的信仰。不幸的是，这种权利并非无处不在，有太多的法轮功修炼者生活在黑暗中，不断遭受迫害，甚至受到死亡的威胁。作为加拿大人，我们必须尽自己的力量来推动改变，帮助纠正这些可怕的错误。我赞扬法轮功修炼者坚定不移地维护真、善、忍的普世原则。4月21号，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公布2020年年度报告，报告说2020年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继续恶化，中共仍在迫害法轮功，并很可能在继续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报告说，在2020年，有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因坚持他们的信仰而受到骚扰和抓捕，还有一些人可能在被关押期间受到虐待和酷刑而死亡。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建议美国政府根据国际宗教自由法，将中国重新指定为特别关注国，因其是有系统的持续的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委员会建议最大限度地执行现有的美国法律，继续实施针对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中共政府机构和官员进行财务和签证制裁，公开表达对北京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担忧，并明示 如果中共继续打压宗教自由，美国政府官员将不会参加奥运会。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约翰尼·摩尔则认为，中共正在借助技术手段让文化大革命复燃，这是当年毛泽东梦想而无法做到的，中共正在利用技术手段进行群体灭绝。他说，共产主义中国不是战略竞争对手，中共是敌人，其行为危害着全世界。摩尔说，现在美国及其盟国应该清醒地看清中共了，认识到中共不仅无视人权和宗教自由，他在漠视生命。我们不能为了自身利益继续漠视中共的行为，那些忽视中共恶意行为的国家最终将发现自己将屈从于他。国际机构和民主国家应该站出来一起反抗中共。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7612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7次都是阴性，第8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发作性睡病这个绝症是怎么离开我的。故事的主人公从小就患有一种罕见的发作性睡病， 就是人会不受控制的随时犯困睡着。这种不治之症折磨了他十多年，使他变得个性孤僻怪异。就在人生绝望至极，他想要一了百了的时候，1998年，他于幸运不期而遇，不但绝症不治而愈，从此生活充满了幸福和美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我叫小文，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身体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就是贪睡。后来才知道，这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疾病，叫做发作性睡病。这种病的症状是没有规律的随时犯困，不分时间和地点，并且是无法控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病情越来越严重了。每次困劲上来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的大脑被一层东西笼罩着。尽管我痛苦的挣扎，控制自己不去睡，但是也是意识模糊，什么也做不了，而且发作频繁，没有规律。有的时候一家人正在吃饭的时候，一桌子丰盛的饭菜，我会因为犯困把饭碗弄到地上，让全家人扫兴。有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呢就犯困了，不是和别人撞上了，就是自己摔沟里了，时不时的引发交通混乱。有的时候走在路上困劲就上来了，我就闭着眼睛走，摔跟头是家常便饭。于是我成了家里的一大牵挂，家里人每天都十分担心我的安全。上课写作业就更不用说了，随着学习任务越来越重，我的精力明显跟不上了，学习成绩是直线下降，老师和同学们对我是爱莫能助。我的睡眠质量并不好，经常是一个梦接一个梦的，还有故事情节，醒来以后十分的疲劳，我有时候自己都分不清楚哪些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哪些事情是梦境中发生的，整个人精神恍恍惚惚的。白天只要上来困劲儿，除了马上睡一会儿以外，别的什么也做不了。后来不只是精力不够用，身体其他方面也出现了异常，遇到激动或者刺激性的事情，腿就发软，眼皮发沉，舌头经常在外面耷拉着，自己根本就不知道，有点像痴呆似的。这些都是家人跟我说的。面对学习成绩下滑，我是有心无力。更让我绝望的是，这个病在医学上根本无法医治。但是最令我郁闷和痛苦的，是我父亲竟然一点也不体谅我的痛苦。他始终认为我不是有病，而是怀疑我不愿意付出辛苦，在逃避学习。因此，父亲对我出现的病症采取了很多办法，说服教育我，甚至是直接打骂。我内心的痛苦得不到理解，还遭到父亲的痛骂和冤枉。就这样，在极度自卑绝望的心态困扰下，我变得叛逆怨恨，甚至仇恨父亲对我的所作所为。我开始自暴自弃，任凭父亲怎么逼迫我，只要他一说我干脆不学习了，直接躺在床上就睡。父亲越不希望看到的，我就越是要干，叛逆极了。当时的我脾气暴躁，靠骂人发泄情绪，甚至是打人。母亲和姐姐又劝说不了父亲，只能陪我一起哭。母亲瞒着父亲带我去医院检查，结果中医西医都看了，也没有明确的说法，只诊断为嗜睡症，开了骨维素、维生素 B12 等调节神经的药物，后来又采取了针灸、汤药等方法，也没什么效果。大姨还找了驱邪的人帮我看过好几次，也没有什么变化。再后来，母亲在健康报上看到了类似我得的这种病的一篇文章，病因不清，治疗方法也没有，医学领域也还在研究之中，如果再发展下去就是痴呆了。 当时我真是痛不欲生，真想一了百了算了。时间到了1997年，这一年母亲和姐姐先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母亲和姐姐自从练功以后，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乐观健康。无论父亲再怎么发火，他们也不生气。有的时候我还会为他们打抱不平，而他们却乐呵呵的不往心里去。当时我还有些不理解，他们就建议我也看看《转法轮》这本书。书我也有看，可是每次拿起书来一看，我就困得倒头就睡。下一次再看书的时候，不知道间隔了多长时间，以前看过的内容都没有印象了，所以每次都是从第一讲开始看，就这样重复着，一拖就是一年。1998年，在我放暑假后的一天，当时我还在睡觉，就听见咚咚的声音。我迷迷糊糊地半睁开眼，本来要发火，却看到母亲和姐姐正在练功打坐呢，而母亲整个身体像要启动的发动机一样左右摇摆，然后渐渐地离开了床。她竟然飞起来了，太神奇了。我当时困意全无，吃惊地睁大了眼睛看着他，但又不敢吱声，担心打扰了母亲。这时我发自内心的萌生了想要修炼法轮大法的念头，我也想像妈妈那样有师父。于是我又想起了《转法轮》这本书。一年过去了，而我连一遍都没有看完，真是惭愧。于是我下决心，说什么也要利用这个暑假的时间好好的通读一遍。看书的时候还是困，为了克服困，姐姐就告诉我大声的读，她在旁边听着。随着通读《转法轮》，使我明白了许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道理。当我认真的通读《转法轮》的时候，发现李洪志师父讲的每一个问题都是那么的吸引我，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书中所讲的各种自己连听都没有听过的事情。当我明白了书中讲的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的道理之后，我从心底发出一念，我也要按照这个标准要求自己的言行，而且这一念越来越坚定。就这样，几天的时间，我就读完了一遍《转法轮》，感慨至深。没想到，紧接着，奇迹就在我身上发生了。一天晚上睡觉做梦，梦境中，我清晰地看到李洪志师父从我的头顶拽出去一个怪物，头有些像鸵鸟，脖子上有三根红蓝绿的粗血管。梦中我看到师父好像还和那个怪物对话，让他离开我，但是这个怪物不干，后来师父把他的三根血管剪断了。还有一次在梦境中，我看到天上有两个会飞的类似蜈蚣一样的一节一节的怪物，我很清晰地知道他们是兄弟俩，控制我的身体很久了。当时感觉到师父也和他们对话了，告诉他们不能在我身体里待着了，可是他们也是不干，师父就把他们彻底处理掉了。随后的几天时间里，我的天目也开了，只要我一闭眼，就看到自己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会往出冒白色的小肉虫子，两头都带尖的，黏糊糊的，很恶心人的。他们只要一出头，我就抓住他们，然后把他们拽出来掐死。这些虫子在我身体里窜来窜去的，有时候感觉到钻到心脏部位，痛得我实在难忍，我就把眼睛睁开，只要一睁开眼，什么都没有了。紧接着如果马上闭眼，又会出现小虫子往外冒的情形。母亲和姐姐告诉我，这是师父在管我了， 也许只是因为我产生了要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的这一念，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了吧。之后我真的神奇般的精神起来了。我学习的是护理专业，在开始实习的时候，母亲还担心我的精力跟不上，容易造成医疗事故。没想到我的精力越来越充沛，还能随着实习老师值夜班，这些对于以前的我来说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而且练功动作我都还没有学会呢，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折磨我多年的发作性睡病不知不觉的就痊愈了。时光如梭，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到现在，一晃20多年过去了。前几天在浏览网页的时候，看到了猝睡症这个热门名词，打开看了一下详细内容，竟然就是我修炼以前得的那种怪病。现在受这种病折磨的人群越来越大了，而且20几年的时间过去了，这种病在医学上仍然是不治之症，发病原因还在推断分析中。治疗方面需要患者常年服用神经兴奋剂才能勉强维持工作和生活。看到这些，想想自己真的是太幸运了。现在的我完全是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和工作，不需要服用任何的药物，而且不但发作性睡病痊愈了，以前的鼻咽炎、胃炎等疾病也消失了。另外我在患病期间形成的自卑、多疑、嫉妒、怨恨、急躁、打人、骂人等等不良心理思维和恶习，全都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得到了归正。我觉得生活又有希望了，对父亲的仇恨消失了。相反，我明白了正统的传统文化对人心的驭化，所以我尊老敬老，对父亲十分的孝顺。认识我的人都说我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细致体贴。是啊，没有李洪志师父，没有法轮大法，就没有我现在的一切。是师父和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全新的人生，我的内心充满幸福和感恩。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红传大连高校的故事》节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7日。第一部分，大连第一期讲法传功班在外语学院举办。1994年3月27日，大连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就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南院礼堂举办，大约600人参加了为期9天的学习班。此后，学员们很快将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美好和它的神奇功效迅速传给了亲朋好友。此后，学练法轮功的人数迅猛增加。同年7月1日，李洪志师父在大连机车体育馆举办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时， 约1500名学员参加。12月30日，李洪志师父第三次来大连，在体育馆做报告时，参加人数已经达到6600人。1999年7月20日以前，短短五年多的时间，在大连已有十几万百姓学练，在高校也有成千上万人学练法轮功。下面是几位参加外院班学员的珍贵回忆。一，我找到师父了。一位曾参加大连第一期传法班的学员回忆说，1993年10月，我到山东安丘出差。一天中午，在宾馆客房中，我看见一道银亮的白光奔我而来，并射向我的前额。当时就感到我被一股巨大的吸引力往前拉着，眼前的一切都在飞速地向后移动。这时我又突然看到一位慈悲祥和的佛，我被眼前的真实情景惊呆了。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神佛存在呀。当时我带着惊奇和疑惑跑出去打长途，问我熟悉的人这是怎么回事，都告诉我见到佛是好事，信佛如佛在。从那以后，我开始系统地读佛教经书，还背《道德经》。在气功高潮中，我还到不少气功班去寻找，但都失望而归。奇怪的是，无论我参加哪个气功班，总有一位大佛在我身旁。佛很大很大，我只能看到佛脸的一部分。现在看来，当时是师父的法身在看护着我这个迷途中的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为弟子们得法回归，真的历尽千辛。大连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第一天，我坐在后排，虽然看不清师尊，但师尊讲的高深法理一下就入我心里，我情不自禁地流着热泪，整个身心沐浴在佛法的慈悲之中，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清新玄妙。当时还感觉右手背血管里有一个东西被抓了出去，身体得到了净化。第二天，我坐在前面第二排，准备好录音机等着听课。一抬头，不知什么时候，师尊已经在讲台上了。这时我猛地一惊，这不是我在安丘见到的大佛吗？这是多少年的寻找，多少代的期盼呀！热泪夺眶而出，边听法边流泪，怎么也控制不住。下课后，我激动地向师父奔去，心里反复喊着，师父，我可找到您了。当时师父正在同外地来大连跟班的老弟子谈话，我冒冒失失地拨开人群来到师父身旁，当时还不知道佛家的何时礼，就伸出手说，师父您好。师尊打量了我一眼，伸出手跟我握手。这时我望着师父，有一种被定住了几个世纪的感觉。等回过神来后，我二话没说，拨开人群就跑出了礼堂，向着天空和大地喊，我找到师父了，我见到真佛了。多年来，佛缘一直牵着我的心，师尊一直在指引着我走入大法修炼。二，师尊为学员净化身体展神迹。有一位学员回忆说，师父第一次来大连传法时，我同师父谈到了我的身体情况。我说，我浑身上下全是病，什么风湿性心脏病、颈椎病等等， 我已经死过去好几次了。师父当时并没有说什么。不一会儿，师父起身，从我身后经过时，对着我在空中抓了一把，就出去了。回来后，师父问我，有什么感觉？我说，没什么感觉，就是腿有点热乎乎的。此后，我的心脏病再没犯过，再没吃过一粒药。还有一位学员参加学习班后，曾经的哮喘病、腿关节的四级残废、胃病都好了，真是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绝处逢生的喜悦让他总想谢谢师父。思前想后，就请了一个比较贵重的精致的玉佛像，想送给李洪志师父。当他让辅导员转交时，辅导员不收。当时这位学员急得坐在地上哭。后来他才知道，李洪志先生根本不收礼，不要学员的一分钱。这位学员说，转眼间18年过去了，如果当年我不是遇到师尊和法轮大法，就不会有我的今天。慈悲的师尊为我净化身体的神迹，至今历历在目。这件事在当地迅速传开，引起很大反响，使很多人走入大法修炼，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三，师尊为学员展现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一位学员在听师父讲法时，看到了满天的天兵天将，还有像韦陀菩萨那样打扮的许多护法神。当时由于激动兴奋，流出了幸福的眼泪。这位学员回忆说，师父讲法深入浅出，博大精深。过去我曾看过一些经书，也练过一些其他功，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深刻的法理。关于真善忍是宇宙的根本大法，关于法无定法和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关于生命的来源，关于修炼心性和生命境界提高等等，都是我闻所未闻的法理。其他的功法从来没有把人和人生讲得这样明白，更没有把生命和宇宙讲得如此深刻。师父讲的话句句是天机，使我心灵震撼。师父讲的理字字是天理，直接打入我的心灵深处。这样一部高德大法，绝不是其他气功和修炼法门能够同日而语的。听了师父的讲法，使我心里变亮，心胸开阔，生命越来越大，境界越来越高，真是神奇的功法呀，从而增强了我在大法中修炼的坚定信念。和师尊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像孩子一样，什么都讲，什么都问，无论什么问题，师尊都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无论什么难事，师尊都能给我解开。我深深地感到，师尊无所不知，大法无所不能，师尊给予我们的全是美好。一位学员回忆说，师父在大连办的第一期班时，一天我们几位学员在一起看师父的教功录像带，有的人看到录像上莲花瓣在跳动，一跳一跳的，特别好看，但我看不见，很着急。这时师父走进来了，大家跟师父讲了自己看到的情景。我说，师父，我怎么看不见呢？师父亲切地安慰我说，看不见不要紧，现在我让你看看。师父顺手从桌子上拿一个西红柿，在两手中间握了一下，放在一个饮料罐上。这时在西红柿上就出现一个不大的小婴孩，他一跳一跳的，真好看。 小婴孩头上还有一股绿色的光束，直通天顶。其实，这小婴孩是另外空间的生命，师父特意给我们展现在这个空间了。一位学员回忆说，1994年4月4日，大连第一期传法班结束后，我们送师父去锦州。在我送师父去锦州的路上，师父对我说，其实神每时每刻都在看着人，但人看神不是想见就能见到的。当车开到瓦房店时，路两旁是山，师父指着旁边的山上让我看，只见一些古装打扮的一米左右高的人。我问，这些人是谁？师父说，这是当地的土地神，一方土地一方神。我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师父说，他们就像人世间的居民族长一样，各管一片。其实浩瀚的宇宙并不是我们人这一个空间，还有许许多多的空间，其他空间也到处都是生命，只是人看不见。而且许多其他空间的生命都是更高级的生命，也就是古人说的佛道神。这件事对我原有的无神论观念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从此我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咱们有许多人对养生的话题很感兴趣，平时注意饮食是为了保持健康的身体。虽然说人得病总是不可避免，不过还是希望有些办法能够维持健康，或者说尽量的避免得重病，尤其是不要得癌症。今天讲的两个故事就是得重病后神奇痊愈的两位幸运的人。山东省的一位先生，原本腿上硬邦邦的肿瘤神奇的变成了软软的皮囊。河北省的一位女士，医院确诊是癌症肿瘤，在做手术之前，医生又看了一遍检查结果，发现肿瘤变成了脂肪。得了癌症都能康复，他们这天大的好运气是怎么来的呢？2018年3月的一天，家住山东省的这位先生突然跟妻子要医保卡，说是他的膝盖上长了一个疙瘩，很疼，要去医院找医生看看。妻子一看，哎呀，鸭蛋大的那么大一个疙瘩，把裤子都顶起来了，就赶紧陪着去医院挂了专家门诊。专家仔细地观察他的腿，还用手按了按那个硬邦邦的大包，然后严肃地说，肯定是肿瘤，先拍片子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不管是良性还是恶性的，都得做手术切除，然后再切片取样化验。丈夫一听，脸色都变了，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张口结舌地说，我不打针，我晕针，不做手术。估计是这样的病人，专家也见多了，一脸的不屑一顾，开好了单子递给妻子，让赶快去拍片子。丈夫在走廊里找地方坐下，妻子就去拿号排队等着。 丈夫愁眉不展地反复地说，我晕针吃药过敏，看见手术刀就哆嗦。妻子就说，医院看病也不过就是如此，除了打针吃药做手术没什么好办法，就算是查出来有病，花多少钱也不一定能治好，还给你精神上造成这么大的负担。你看咱们守着金饭碗还来要饭吃。丈夫明白妻子的意思，不过有些固执，默不作声。妻子接着说，你看我修大法十多年了，原来的乳腺瘤、子宫瘤还有胃病现在不都好了吗？你虽然没修炼，但是你一直支持我修炼，你也相信大法好，咱们就从心里求求师父帮你。来吧，咱俩一块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时候妻子看到丈夫闭上眼睛做了一个双手合十的动作，她知道丈夫认可了自己的话。等了一会儿她就进去拍片子，20分钟后检查结果出来了，结论是胃见异常。专家拿着报告单看了看说，是个囊肿，问题不大，回去观察发展情况，不长就没事了，有点积液自己就能吸收。丈夫简直不敢相信医生的话，这前后这么大的差异。他随手摸了摸腿，一个硬邦邦的肿瘤变成软软的皮囊了。丈夫惊讶地张着嘴巴站起来，踢了踢腿，招呼妻子走回家。回家的路上不但不让人搀扶，也不一瘸一拐的了，恢复了平时走路的样子。第二天早晨，妻子问丈夫腿怎么样了，还疼吗？他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卷起裤腿看了看，摸了摸，原来长瘤子的地方很光滑，一点痕迹都没有了。丈夫高兴地说，哎呀，我就念了那么一会儿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瘤子就没了，我真服了。今年元旦的时候，亲人们团聚，妻子的弟弟唉声叹气地说，姐，我身上长瘤子了，还不知道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还没等妻子开口，丈夫就抢着讲起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肿瘤瞬间消失的神奇事。这么多年来，弟弟和弟媳妇一直听不进去法轮大法真相，只要一提到法轮功三个字，弟弟就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现在事实就摆在面前，弟弟终于听进去了，再也不说反对的话了，也知道了相信法轮大法好会出现神奇。2年前，河北省的一位女士在天津肿瘤医院检查出癌症肿瘤，做了一次大手术，在肾的部位和腹腔内摘除了三个肿瘤，其中有一个瘤子大得像馒头一样。手术之后经过化疗，身体变得虚弱，经常住院。2年后，她在本市的医院又检查出腹部长了一个肿瘤。2020年12月份，又去了天津肿瘤医院，准备再次做手术。住院后，光是各项手术前的检查就花了1万多块钱，锁骨的地方还植入了一个输液管。在马上进入手术室前的一刻，主治医生又看了一下刚刚出来的核磁共振检查结果，结果是癌症肿瘤变成了脂肪。主治医生说，两个片子对不上，你回家吧，不用做手术了。病人听了真的是出乎意外的惊喜，想不到奇迹真的发生了。满病房的人知道后都惊呼起来，还有人说，我们家的病人要遇到这事儿该多好啊。喜从天降是因为这位患病的女士一直按照姐姐告诉她的话在心里面默念法轮大法好，去天津住院期间更是虔诚地敬念 法轮大法好。他感谢李洪志大师救了他，神奇地把他的癌症肿瘤变成了脂肪。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